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29节到39节。
耶稣不只是用神迹医治了他们的身体，也什么也顾念他们还要回去的时候形成的上面肉体上的软弱跟需要。所以耶稣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然后门徒们才说，我们在这野地哪有这么多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
我读这儿时候我就想，耶稣心里想，我们不是刚有神迹吗？你们忘了吗？
是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看到门徒们这个问题哈，我想马太大概这边他一定是有意识的把这段就是特别记下来，而且甚至记到这些门徒的反应哈，都那么的好像活灵活现哈，
其实
很生动。
说门徒我们不也是吗？我们神也在我们身上做了神迹，但是当又一个难处来的时候，我们照样呼天抢地啊。
没错。所以呢这一次呢门徒们又是讲到，就是他们先看到从人角度看，喂耶稣啊，我帮你找出这个问题的难处在哪里。好像他们想让耶稣知难而退那种感觉哈。老师啊，我跟你讲啊，这次就算了吧，哈哈，哪有这么多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也有圣经学在那边讲的哈，可能也是一个人之常情，就是说门徒们可能也许也从那个耶稣之前哈，就是回答那个迦南妇人嘛哈的那些话里面，即使耶稣现在你看他已经情愿待在这里哈，你看3天之久，换句话说什么，耶稣也跟他们在一起三天，不是只有他们来到这边待了三天，耶稣也跟他们在一起三天、哎，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顾好我们自己啊，这些人是什么人啊？这些人不就是你不是先要到以色列的那些迷羊那边去吗？那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不过就是外邦人，怎么还顾他们的吃食呢？好像让他们有吃又有拿的，会不会对这外邦人太好了一点哈、
有可能。
对，所以两种可能都存在着，一个可能就觉得说他们的记性真是忘性很大，就是人有时候就这样嘛哈，就好像我们前面讲那个彼得有没有，那彼得这个前面已经看到这个耶稣哇行了这么多事，然后彼得你看到了晚上在这个水面摇船遇到风暴的时候，哇耶稣从水上走来，自己也才跟主讲说，哎主啊你让我过去，哎他也真的可以过去，才走两三步，哎马上看着风浪盛大，信心就失去了。所以两个可能都存在的，一个是我们人本来信心就是这么样的软弱渺小，而且很多时候什么很容易被环境动摇，另外一个呢就可能也是彰显着门徒们这时候还是有一种好像你说是一种成见也可以，或是说一种你不配，哎，我们已经做到这地步，那你已经够得了额外的好处了，那接下来的话那就叫这些人回去吧。可是耶稣接下来的话，很多圣经学者就会讲耶稣接下来的话跟他的反应的确就好像他当初那个五饼二鱼的时候耶稣的那个话跟反应是非常相似的，这里面其实就见证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耶稣他的怜悯跟恩典并没有因着门徒的小信就改变，另外是耶稣对人的爱也不会因着好像
受众的民族而有区别。
没错，耶稣只是问什么你们有什么，他们说吧，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就七个饼跟几条小鱼，然后呢耶稣同样的是什么吩咐众人坐在地上，然后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哎，这里面有一个举动很有意思，他的门徒们多半是哪里人？
犹太人。
没错，之前如果说他这个怜悯外邦人只是耶稣自己好像在用这种医治的行动在怜悯外邦人的话，那么很显然这一次耶稣行这个用七个饼几条鱼喂饱众人的神迹的时候，这些众人都是外邦人，而耶稣呢显然是要让这些犹太门徒也一起参与到里面去，
就是他拨开了这些饼和鱼先递给门徒啊。过去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也是让门徒递给众人，但是那些群众都是犹太人，但是当下门徒要分发食物给外邦人，虽然有可能心里会膈应，但是耶稣却让门徒这样做。
没错， 我相信我们这样听到这里的话，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么耶稣当下让门徒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不只是要让他们重新回忆起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重新坚固他们的信心，很可能什么，耶稣也在扩张他们的爱心。
阿们。
今天这样看，好，我们可能觉得啊，就让门徒掰个饼好递给这些外邦人，那有什么了不起，
动作是一样，
哎，可是这在当时来讲，别忘了犹太人还有很严厉的，就是什么区别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律法，
哦，
那个洁净的律法，
是不是犹太人不可以跟外邦人握手？
对，因为不洁净，你不知道那个外邦人有没有沾染，就是犹太人认为的拜偶像，或者比方说他可能刚摸过狗狗或猪。
OK，
哎，对不对？猪对犹太人是绝对不洁净的，你怎么知道这个外邦人他的手，就是说按照他们的律法来讲，犹太人跟外邦人连吃食都是决然二分的。对，甚至犹太人吃饭都不跟外邦人同桌。因为就是什么，怕沾染的不洁净。我们后来如果你以后有看使徒行传的话，不是有好几次也是吗？即使传福音给你，但是到了要一起吃饭的时候，
哦，就分开吃。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犹太人怕礼仪上有什么不洁净。
了解，其实这一段记载也在加拉太书中也有写到哈。
是，那个保罗不是也讲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吗？是神差遣他去，他自己是个犹太人中的犹太人。然后呢，但他被福音改变了之后，他成为一个什么？像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回过头来说就看见什么？他不是还指责彼得吗？
对，彼得怕得罪犹太基督徒，本来跟外邦基督徒坐一起，结果心里一心虚，然后就不敢跟他们一起吃饭，随同装假。
对，当我们想到保罗用了那么严厉的词在指责的时候，我不晓得他这个指责哈，会不会让彼得也会回想起，并不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好像耶稣才要他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才要他们接纳外邦人，才要他们体会就是神对外邦人的爱心。实际上彼得若是回想的话，那么这个时刻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耶稣与他们同在还是在肉身当中的时候，
就早跟他们一起同席吃饭了。
没错，然后有没有跟他们讲说，哦，你们要小心那些外邦人那个手不洁净哦，所以你东西递给他的时候要什么隔着块布什么似的，没有啊，
翘着兰花指，
就是，
没有。
对，就是很直接的，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当门徒把这个饼要去掰开递给众人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要在这外邦人中穿梭？他还能那么顾到那些洁净的礼仪吗？
是，哎呀，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给耶稣颁一个诺贝尔奖，和平奖。
没错，而且就像讲的，也见证了什么？耶稣的怜悯是怜悯众人，耶稣也饿，门徒也饿，他们也饿，所以耶稣怜悯这众人，他就直接讲了，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的了，你们是这样，他们也是这样。
哇，耶稣有一种为父的心肠，
真的是。所以什么，今天这个画面之所以格外的美丽，我自己是觉得哈，就想到那个画面的话，那真的是这一切如果没有耶稣是不会发生的。
没错，如果没有耶稣，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是割裂的。
没错，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彼此仇恨。就算不是政治的理由，就还有信仰的理由呢。还有民俗的理由呢，
还有阶级
的
理
由
呢。
对呀，太多的理由了。但是你看接下来37节讲，因着耶稣在这里，因着耶稣带领他的门徒扩张他们的爱心，坚固他们的信心，接下来你看这个画面，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满了7个筐子。
前面讲12个篮子，这是7个筐子。而这个筐子啊，
是不是
有神学家说这个筐子和保罗从大马色墙坠下来的时候就使徒装人的那个篮子是一样大的。
没错，所以这不是小东西哈。
对，
不要再说啊，你看他们才7个哈，那边有12个。没有，这可不小啊，
7筐。
是啊，而且什么，7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个意义，什么是完全的意思。所以可能吧，可能有这样的含义，有人猜测哈，就是当门徒第一次就五饼二鱼的时候，因为面对都是犹太人嘛，所以满的是12篮，
跟12门徒，
哎，12门徒或是跟12个支派，就好像说，哎，这个恩典是对应，哎，对应的。而现在呢是完全数，是7。当然这是一个解经的一个，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大家听听就是了。然后呢就接下来就是计算那个数目嘛，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就是有4000男子，那之外额外的话还有许多的妇女孩子。然后等到他们吃饱了之后呢，耶稣什么才叫众人散去，然后就上船来到了马加东的境界。那在这里啊，就回应那个小勇刚才讲到那个对比啊，之前拿的5饼2鱼啊，4卷福音书都有记载， 但是呢，比方说像有些福音书就格外记载，那为什么耶稣在当时五饼二鱼喂饱这些犹太人之后，耶稣却要什么催着门徒离开哈，他自己也赶快离开？因为那些人要不就是想要跟着耶稣在吃饼得饱，再不然呢怎么就是想要推耶稣为他们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在这边呢，这个39节哈，如果看原文的话，这里面的这个叫众人散去，它不是一种催逼的，也不是什么耶稣需要带着什么门徒去躲起来的，就是耶稣一吩咐，众人们就依序这样行了。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对比，就说好像这些外邦人领受了耶稣的恩典之后，反而没有那些额外的私心杂念，我要再继续跟着这个人，或者是什么我也要推举他们成为我们底加坡里的王哈，没有，他们就是什么
心满意足的带着今天与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之后的那种心满意足回家。
没错，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对比，为什么这些外邦人反而能够这样甘心乐意领受了恩典，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满怀感恩的回去了，却不像这些所谓神的选民，反而他们还什么有的留下来跟耶稣辩论啊，有的要他做王，那有的呢就只是希望能够再吃饼得饱。所以呢，我想这里呢也是蛮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
是，还有就是这个催逼里面既有他知道就是这些人可能心底的那个动机不纯，但是这个催逼里面也让我看到，因为他接下来的行程就是外邦境界，耶稣知道自己的行程表上为着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
阿们。所以我想哈，今天这个经文哈分享到这里，我自己哈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们常常哈领受了这些不管是救恩啦哈，或者是各样的恩典或者各方面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有时候因为领受的久了之后，我们就有点习以为常了，就觉得好像这件事情的发生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看我们这样分享的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一切本来是可以不要发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就是耶稣原有足够的理由理所当然不去呗。
对呀，理所当然，这些门徒们包括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他们可以理所当然的不需要按耶稣的吩咐将福音传到外邦，
顾好自己就得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原来今天我们能够领受到福音，那真的是因为第一个当时耶稣基督自己亲身当初带着门徒的时候就已经不断的示范给他们，他是怜悯众人的神，是恩典丰厚之主，而且什么耶稣主动的让门徒们看见他是乐意，只要什么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他让这些什么已经跟在他身边已经领受了恩典的门徒说，当你们将这恩典分出去的时候，也当想这恩典是这怜悯人的主赐给你，然后借着你的手分给众人，只要你愿意，众人就能都吃饱，也包括你们自己。
阿门。
这也是提醒我们，对于我们今天领受的恩典的话，我们知道其实真的纯粹是什么，是白白的领受，而且是有许多的人愿意效法耶稣的样式，今天才有了我们，才有了我们这些因信能得救，因听福音而能得救的人。那么是不是我们好像也在那个掰开饼递出去的那个行列里面呢？
我们岂不也是先被别人剥了饼递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成为那剥饼递给别人的人吗？所以我们今天也能看到，基督信仰不是局限于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犹太这个民族，就像罗马书一章写到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也包括我们这些华夏儿女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被福音所领导，被福音所拯救的。
没错，
凡求告主名的都能得救。
阿们。
感谢主赐给我美好的话语，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伸展，教导我的指头搭掌，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百姓伏在我以下。